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监管部门对民营资本的龙头企业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把中国首富马云一段时间以来的厄运推向高潮。在此之前，马云的蚂蚁金服集团上市方案遇挫，湖畔大学扩展计划受阻，互联网集资平台被取缔等一系列政府举措都让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民营大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压，并受到官方和民间舆论的双重围剿。而所有这些呢，都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2月中旬有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这样一个警告有关。那么马云的遭遇对于中国民营资本意味着什么？阿里巴巴会不会成为习近平枪打出头鸟的牺牲品？中共党国体制与西方自由经济体的反垄断怎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马云厄运连连，民营资本步入严冬。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戈壁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经济学者独立专栏作家戈壁东。戈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胡先生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看到中国监管部门于圣诞前夕宣布呢对阿里巴巴启动反垄断调查，并且再次约谈蚂蚁金服集团，要求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服从国家的监管。那么西方媒体就纷纷调侃说这是马云收到的圣诞礼物。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马云从共产党国家那里收到的这份圣诞礼物出乎意料吗？他能否承受得起？
马云收到的这份圣诞礼物，我想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那从蚂蚁金服上市叫停，那马云就该知道麻烦来了，而且他也赶快就低头服软。恐怕那时候他以为呢这事儿就这么就这个样子了，输不了。现在当局又启动了反垄断调查，这一点我想肯定是出乎马云意料的。因为就在18号那一天，阿里巴巴还发了一个严正声明啊，声明说有关外媒报道中央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一事纯属谣言，我们将对造谣者这个追究责任。你看这话音未落，不到一周，新华社就发布了这个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说依法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那可见呢，麻烦要比马云原来料想的要更大。那早些马云也遇到过来自官府的麻烦，比如那是2015年，那国家工商总局发了份白皮书，就说经过调查，阿里巴巴卖假货，60%都是假货。要求阿里巴巴做改进，那马云就亲自出马，直接找到他们工商总局的局长，立马搞定，迫使这个工商总局的收回成命。那这次当然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次他显然是来自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本人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浙江省委他赶着也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啊，而且呢对这个事儿上纲上线，就提升到这个两个维护这个高度，也就是把它谈成个政治问题了。这调门比人民日报还要高。那这个浙江省委表这个态，当然一来是他自己要做个切割，另外恐怕他也是听到点什么事，得到点上头的什么风声。那可见这件事呢是来头不小，是阵仗很大啊。那当然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法了，有的说这个马云要都这个给抓起来了，有的说他逃了啊，连港媒都说是他恐怕会有牢狱之灾啊。那我想恐怕倒不至于，但这次来头很大，显然是超出了马云原来的料想，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看到马云是厄运连连，继蚂蚁金服集团沪深两地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上市计划搁浅之后呢，阿里巴巴被罚款惩治，湖畔大学云南分校的征地计划受阻，马云旗下的这个互联网集资平台也被取缔，直到 12月24号，我们现在谈到的阿里巴巴被调查，蚂蚁金服集团被约谈。我来请教加州的戈壁东先生，为什么中共选择接连打击马云和他的互联网金融帝国？中共监管部门的用意是什么呢？
中共痛打马云呢，其实是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经济背景，是中共现在特别缺钱，几个大事件都反映了这一点。最近几个大的国有企业相继出现债务违约，直接冲击了已经很脆弱的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加上了战狼外交形成的外贸受挫、外资撤离以及疫情各种各样的折腾，还有这个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暴雷、地方债这个暴雷这些危机，中共知道呢，这个时候如果不输血，经济崩溃也迫在眉睫。这一点李克强半年前就知道了，所以就会有什么地毯经纪人出来，那么所以就会有从黄奇山这样的那个口中说出来，说准备吃草之类的这些话来。那么但是呢，这个窟窿太大，货币蒸发呢已经超量了，股市又不景气，可以刮的钱呢差不多都用上，可以用的招也差不多使完了。换句话说，坑蒙拐骗的所有大招都用光了，现在就剩下一招，杀猪割韭菜。说到割韭菜，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12月22号，中共证券报提到了200万亿居民存款将是支撑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力量。但是现在马云这头肥猪拥有的是300多亿美元，比200万亿人民币的韭菜有劣多了。所以从这一点说，马云不会是唯一，后面应该还有肥猪可宰。那么导致马云这个事件的一个，实际上是马云的一个口头造反，这个是因为黄奇山在上海金融会议的讲话，黄奇山突然关心起金融正义，所以这实际上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他也到歪脑筋了。马云不笨，他看出来了，所以他也不装了，所以就说了什么杀光地主啊，杀光村里的地主你也不会发财这样的非常明确的话。这话呢实际上听上去有点悲壮，说好像就是慷慨激昂之下，哎呀，实际上他是看到了那把杀猪刀了。第二个背景是政治背景，这是美国的大选，高科技公司直接在看参与的一些这个干预啊，包括这个一些屏蔽什么对策。那么中国也看到了，他出资能够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大选。那么中国也看到，如果中国的伟大不掉的高科技公司，实际上也可能对中共政权形成威胁。所以中共这个是一个集权统治，集团体制，他当领导一切，任何一丝一毫的威胁他都不会接受。所以即使马云这几年一直在装疯卖傻，甚至还越要炫起自己资产啊，或者是，但是他现在稍微露出一点点反骨，那么他被宰的命运已经注定。
好的。
所以实际上这次中共反垄断的口号，其实应该加一个口号，叫打土豪反垄断。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戈壁东先生提到马云的反骨，马云的一些作为中共看来过头的话，我们谈谈这个问题。马云遭此厄运呢，有舆论说他是咎由自取，不懂得在党国体制下的生存之道。且不论他作为这个民营大佬富可敌国，掌握科技重器足以对党国构成威胁，却不懂得如何夹着尾巴做人，到处呢演讲客串，这个指点江山评论时事，这些我们先姑且不论，就单凭他高调创办湖畔大学，建成人称中国商界的所谓黄埔军校，可能就已经触犯了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的大忌。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马云这个人？他遭此厄运是他个人性格使然呢，还是党国体制使然？
你刚才提到的对马云的那些评论批评其实都对，马云想来也都懂，马云要是不懂他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马云了。不过他还是会做一些犯忌讳的事儿。我想当然首先呢，你因为在中国，你要这个进取，你要创新，就免不了要和体制发生冲撞，你就会冒一定的风险。马云也讲过嘛，当初他搞支付宝的时候他就说过，如果要坐牢那我去坐牢去。那可见呢，马云还是有些这个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的，这是他成功之道，所以他当然会坚持。包括上次对金融系统的批评，那其实都蛮有道理。那马云呢，他不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险恶， 不过他以为他能够避开这些危险，那一来呢，他政治上那是个紧跟党中央，这个政治上没问题，另外呢，他的精英也没有什么这个腐败的问题，没什么把柄。再说有很多政界的大佬、元老，还有二代支持，在民间影响那么大，在国际上知名度那么高，那成了一个品牌，所以有点大到不能倒，那上边不敢对他轻举妄动，所以这也给他底气。可以，其实要说，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他过去遇到过来自官府的麻烦，都让他就轻易把他搞定了。再说他也知道避险，你看就是从2013年到现在，他都退了4次休了，先是从什么辞去阿里巴巴的 CEO 啊，然后又辞去什么这个支付宝公司的这个公司法人，又辞去了阿里巴巴的董事长、董事等等。可是呢，现在的马云他已经成了商界的邓小平，就是他的名字比他的职务大，比他头衔大。他少了些头衔，少了些职务，他仍然在商界是呼风唤雨，他的实力依然在啊。再说呢，这次这个事情呢，他过去讲过一些更狠的话啊，什么这个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了，什么我们就是要让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睡不着觉啊等等啊。他这些年来，他其实已经说的不多了，放炮不怎么放炮了。这次呢，我想当然恐怕也是有点憋不住啊，实在是觉得要这个不吐不快才说出来。另一方面呢，我想习近平他们呢，对他不满恐怕也是由来已久，但是鉴于我刚才提到的种种问题呢，确实也不好对他轻易动手，这次就成了引爆点，所以这件事情那终于在今天就爆发了。
嗯，确实马云有反骨，他说了不少令中共不满的话，可是我们把话说回来，马云何许人也啊？他是中国的杰夫贝索斯，他的阿里巴巴淘宝电子商务平台实力不亚于这个美国的亚马逊，支付宝呢已经成为这个全球领先的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我来请教戈先生，这样一位人物如果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即便是在香港，也是一人言众人听的大人物，就这样一位人物，他有没有权利和资格就自己的个人利益和自己公司的这个集团公司利益发声，可不可以就国家的经济政策意见啊发表他自己的一些意见？
这件事最有趣的地方呢，这个是马云恰恰就是因言获罪。当他明白自己已经被当作杀猪目标的时候，他已经不顾一切了。有个说法说他是公开骂了习近平是畜生，所以大难临头。本来呢，他在上海的金融会以后，在网上呛几句黄奇山，已经够罪了。后来呢，再骂那个这个中国的最高老大畜生，那就是龙颜大怒了，那还了得？你一个资本家借我共产党的，这发了财，现在早就想动你了。现在你又是穿红军服，又唱红歌，又表示把这个资产愿意交给我，装疯卖傻，看在你这个面上，我才留了你一条生路。现在你居然不敢，不知道天高地厚，触怒龙须啊！这个你不是找死吗？中国那个政权呢，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集权暴政制度，人权至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言论自由，这些都不在他们的词典里。一个政权如果他进入了一个集权统治系统，他这次只剩下一个利益至上了，没有人跟你讲理了。所以人类文明的所有的成果，人类社会的大部分的共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有利的时候，他拿来用一下。实际上呢，共产主义从开始他已经宣布的反资本和反资产阶级生活，这19年以后所有的政治运动已经充分体现了。所以许先生你刚才提到的马云这样的人物，就通常我们说的成功人士，是不是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有没有权利去维护自己的个人和集团利益？有没有资格对国家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个发表意见？这一点呢，如果在西方，在美国，那肯定是得到肯定答案的。但是如果在集权体制下的中国，许先生你这样一个问题就可能让你入罪了，这就是集权体制与文明世界的根本对立。所以我就想，这个最近美国有个议员提到中共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世界的这个政权，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你看啊， 不要说马云这样一个在中共眼里就是发了点财的土财主，就是中共自己的国家副主席、军委主席、政法委主席这些中共的最高官员，都会遭遇到随时落罪、这个落月十月非命这样的一个机局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大批中共官员和富商把财产和家人转移到国外的原因。我心想，马云今天应该后悔没有早走这一步。
嗯，好，看来呢，这个马云的确是因为捋了龙须，触犯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可能呢才因言获罪了。目前看来呢，马云大家都说是撞到了习近平警告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这个枪口上。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呢，这个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项措施呢，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几乎就是为马云和阿里巴巴量身打造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警告？马云及其下属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触犯了哪一条中共的法规？
其实按说呢，马云出事儿也不全是冤假错案，因为马云的经营呢确实有很多问题。你就说蚂蚁金服，你一个人靠一个手机啊，你有没有财产，你每个月多少收入，这都不管，你不用做任何额度的这个调查，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贷款。这和我们在美国就不一样啊，你美国你要去银行贷款，首先银行要考察你的信用记录，要考察你的支付能力，然后决定给不给你贷，贷多少啊。而在他那儿呢，就简单的很啊，而且可以贷很多款。这么一来呢，就很可能形成巨大的金额泡沫。这个泡沫一破，那确实就有可能形成金融风暴啊，确实就有可能危及到所谓金融稳定。另外再说这个垄断，那阿里巴巴本来在网购上就占很大的份额啊，他就利用这个优势，就要求这些中小商家就是二选一，你要在别的平台上卖东西了，就别在我这儿来卖了啊。那因为他的这个份额大呀，别人当然就不敢放弃他呀。这么一来，那这次的别的那些网购的那些平台，那就是就让阿里巴巴给压倒了。那这么一来呢，确实他也是这个妨碍这个竞争，也有这么一个，也就会形成垄断，也是这么一个问，有这么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阿里巴巴的问题、蚂蚁金服的问题，放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也要得到某种规范的。但这些在中国发生的不寻常在什么地方呢？那首先，那你政府你早干嘛去了？啊，你早干嘛去了？很多问题就是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贷款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银行，普通老百姓要贷款是难于上青天。你看这么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所谓非法集资、非法借贷就锒铛入狱啊？那为什么这事层出不穷呢？因为你政府那儿、你银行那儿这个控制太紧啊。那这个阿里巴巴他们这些能够搞通，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搞得比较活泛啊。所以说你首先是你政府这方有责任，再有呢，你这方面的一些包括反垄断这个问题啊，那个阿里巴巴搞二选一也不是今年才开始，多少年了啊，而且早前就很多商家在投诉了。再说中国的反垄断法都提出12年了啊，那一直没有不闻不问啊。所以从这个情况看起来，首先尽管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但这些问题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那种体制造成的，使得它能够出现；二来呢，也是政府当局他过去啊，他出于其他的考虑，对这事都不闻不问。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所谓这个野蛮生长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呢，显然也不是出于真正的这个所谓经济秩序的考虑，而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然后来出重手来整治，所以这么造成了这个今天这个现状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谈反垄断的这个问题。中共官媒呢企图淡化这个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称目前全世界都在反垄断啊，防止超大型的这个公司呢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是西方媒体我们看到纷纷指出，中共党国专制体制和西方自由经济体的这个反垄断具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我来请教戈壁东先生啊，提到垄断，中国人马上就会想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中国手机服务行业的这个垄断。可是现在媒体却在纷纷讨论互联网领域的这个 二马分天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集权体制之下谈这个反垄断，其实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集权体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垄断的托拉斯。如果我们忽略这个朝鲜这样的红色皇朝，它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中共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掌控中国所有资源的一个国家，所有资源的一个绝无仅有的政权。垄断其实就是中共政权的最核心本质。那么你看中国的银行的私有化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银行商业贷款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这种垄断怎么能打破呢？蚂蚁金服之下小打小闹突破一下，你看最悲惨的结果现在已经看到了。至于二马分天下，其实也是个小话，二马都是互联网的巨头，但是这个互联网，这个资源，这个 WiFi， 互联网建立在这个网络上面，这个 WiFi 是最掌控的。中共垄断的，电信垄断的，所以他们所谓的平台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垄断资源上面，建立在政府垄断资源上面，连自己骑的马都是别人垄断了，你说什么二马分天下？那么中国互联网还有，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是那个隔离墙的，中国民众是不能自由进入的，这种网络控制也是一种垄断。国际资本可以进入中国，但是大量限制，这是一种垄断。银行业现在一直，证券业一直没有开放，也是垄断。那么在而且这些都是 WTO 这个开放协议上中规定的，但是中国一直在垄断着。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你说谈怎么垄断，那就说的非常可笑。你说现在国际社会提到中国是国家重商主义，那么实际上就是政商垄断的商业垄断，政权的商业垄断。中国自己的名词叫什么？叫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这是最大的垄断。所以说中共反垄断，对这个阿里巴巴对马云说反垄断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借口，在这个其实这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也是一个最大的谎话。
那么马云目前的厄运现在还在于他正在面临官媒和民间舆论的一个双重围剿。官方媒体呢，他利用这个民间对店大欺客这种警惕和民间啊长期以来一直有的这种仇富心理，就成功的把马云和他的企业呢刻画成什么呢？刻画成一个所谓目无法纪、专横跋扈、与老百姓争利的这个唯利是图者。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担心习近平和中共目前的所作所为，矛头指向的恐怕不是马云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这个民间资本和企业，他所代表的那种企业家精神，今后民营企业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今后民营企业日子当然会不好过。这个所谓这个民间的围剿呢，我们也要分析，因为其中有不少就是小粉红，他们原来吹捧马云，说马云怎么样为国争光，把马云当成个崇拜的偶像，现在看到当局的态度变了，他们也就跟着变，就落井下石。所以他们原来的赞美和现在的这个批判其实都没有多少价值。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商家过去受马云的挤压，肯定对马云有所不满，不过现在他毕竟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所以现在他们我想也没什么功夫去幸灾乐祸，相反他们会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恐怕也还是忧心忡忡。那么总体来说，这些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日子就已经不好过了，今后呢会更不好过。那当然我想他还不至于到像毛时代被共产因为习近平他也是知道这个民营企业呢是下蛋的鸡，不能杀鸡取卵。那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上加强个人集权，在经济上搞国进民退，不过我们对后者就是对国进民退，经济上国进民退这一点呢，也不宜做过度的解读以为这习近平真的是要在经济上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回到规模制计划经济，我想还不至于，因为他还不至于那么笨。
好，那么中国的民营资本我们都知道呢，是在40年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但是在共产党体制下呢，他却始终无法摆脱这个原罪的烙印。中共靠资本主义 和这个民营资本改变了自己极贫极弱的这样一个局面。现在呢，习近平有人说啊，习近平他不忘共产初心，卸磨杀驴的时候要到了。这一点刚才胡平先生说有点过分担心，但是我们看到民间的确有很多人这样担心。我来请教戈先生，中共这次整肃这个马云呢及其下属的企业极不寻常，在自由经济国家企业做大之后的问题是不能倒，但是在中国民企做大之后的问题是必须倒。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因此许多人呢都从中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警讯。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大概十年前中国有一个很红火的福布斯十大富豪排行榜，每年排名一次。开始的时候这个有很多富豪花大钱去排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抬高身价的机会啊，还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广告。但是三届以后就没了。为什么没了？没人敢上榜了。我记得当时最早上榜的第一个人叫是国美电器的黄光裕，连续三年他都是上榜的第一名，但是第三年他就入狱了。那么这里面第一二三次上了这三次上过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的十大排行榜的，所以你看看有几个人不在牢里。那么现在这个十大富豪榜变成了中国名人榜，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胡人的排行榜，那里面有一个人首富也是赚了好多年，而2014年以后一直到有好几年了，叫黄健林。黄健林现在怎么样大家现在很清楚，这两年的排行榜首富就是马云了。所以马云不被斩就很怪，这是意料之中的。中国有一句流行话说什么呢？中国富豪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他们的创业过程几乎都是有过官商勾结、逃税、贿赂这种各种犯罪手段的。那么在中国，如果你不依靠权力，不通过权力交换，几乎是这个就寸步难行的。所以许先生说许多人看到警讯，我看也不见得。如果有人能够从别人警当中看到警讯的话，马云后悔有今天嘛？所以我说这个我们非常清醒，这个在名利场上，这个很多人还是因为这些利益太诱人了，最后还是会进入中共这个卸磨杀驴的那一套。
那么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呢，尽管富可敌国，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不堪一击。我们看到马云和阿里巴巴纷纷表示要配合调查，服从监管，网上纷纷流传马云要将自己的企业和股份都献给国家云云。那么我的问题是，中共会走多远？马云他这一次能不能躲过这个大劫啊？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两分钟左右，我们请两位嘉宾这个分别总结一下，发表一下看法。首先胡平先生，
上次节目我就谈到，而马云这个他的公司成了国际上一个品牌，马云本人也成了一个品牌，就大到不能倒。你就看仅仅是这次说要调查，那么就外界反应就这么强烈，所以我现在还是认为马云还是很可能软着陆。这个阿里巴巴呢不会垮，但可能会分拆，或者有部分会收归国有，但公司还是会保留。那马云呢，你恐怕就不太见不到他什么指点江山了。但是在某些场合呢会让他露个面亮个相，表示他没什么问题。我想这大概是这么个结局，这是我的估计。
好的，戈壁东先生。
好，马云这一节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与被捕的那个任子强有关。网上有个说法很形象，就是微信微博帮助中共控制共产党的中共国安在控制你的老板。所以这个呢马云这个命运啊，基本上也是这个他犯了三个大忌，一个是猪太肥了，第二是敢履龙膝，第二是意图谋反，所以这次恐怕不死也在脱层皮。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呢都是他们个人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